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娱乐电影周刊啊。今个星期继续有我虎仔喺度啦，就会讲下娱乐新闻噶。然之后第二节啦，就会有双年妹妹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好嘅消息。而最后虎仔咧亦都会介绍一套咧喺我哋 SBS On Demand 嗰度新上架嘅电影噶噃。嗱，首先讲下娱乐新闻先啊吓。喺上个月啦，虎仔就曾经报道过啊，咁何韵诗咧将会喺九月嘅时候咧就举办一个嘅演唱会啊。咁佢之前咧已经提及到啦，多次租借红馆咧都被拒绝，估唔到咧突然之间咧就收到啊香港艺术中心嘅寿神剧院咧就成功批准咗佢嘅档期。咁佢嘅呢个演唱会嘅门票咧，其实就喺啱啱过去嘅8月13号咧就已经有网上发售噶啦，仲喺当时啊短短几分钟之内咧就全部卖晒。咁但系估唔到啦，何韵诗咧日前就喺佢嘅社交媒体嗰度指出啊，突然之间收到香港艺术中心嘅通知，就话要取消佢嘅租借场地。咁喺呢个声明入面啊，艺术中心呢就引用一个嘅条款，就指出啊，如果租借场地可能会危及公共秩序或者係公共安全呢，就有权取消呢个租借场地。咁何韵诗旗下嘅 Go Music 呢就指出啊，表演本身呢係绝无危害公众秩序以及係安全嘅可能性，冇办法认同艺术中心嘅决定。而何韵诗自己呢就决定咗呢，就会喺9月12号晚上八点咧就举行一个网上嘅演唱会。咁至于呢个网上嘅演唱会会唔会收费咧，佢就未有表示。咁对于今次啦，香港艺术中心突然之间取消一个嘅场地租赁咧，咁有媒体咧就估计啊，可能同啊亲中媒体喺上星期开始连番追击何韵诗有关。咁其中一份报章嘅社论咧就指责啊，寿神剧院竟然租场俾何韵诗作公众活动，咁指咧有关嘅执法部门咧已经关注紧呢件事。香港艺术中心嘅发言人啦，咁就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表示啦，诚挚地向已购票嘅观众同埋所有受影响嘅人士啊，因为造成不便而致歉。发言人就表示啦，艺术中心咧早前咧的确系批出咗有关场地嘅申请。但係啦，因為一啲事情嘅發生咗，要考慮到合約條款、社會情況同埋相關嘅法律，決定咧就取消有關今次嘅節目。咁啊，有媒體咧就致電藝術中心查詢，就想知道啊，今次呢一個取消場地申請嘅決定，到底係出自邊方面嘅考量呢？咁啊，市場部嘅職員就表示啦，中心咧只係根據條款行事，係場地發展部方面嘅決定，咁亦都冇正面回應到底今次取消场地是因为乜嘢嘅原因，佢哋只係讲咗一句话，我哋都好遗憾要咁样做。咁对于今次嘅事件啊，网民嘅睇法呢亦都非常之两极嘅。咁一方面呢亦都有唔少嘅网民呢就支持何韵诗，就讲到啦，死啦，你越要封我越想睇添，一于买网上票。另外亦都有网民就话啦，乜嘢形式做 live 都一定支持。而海外嘅网民呢亦都讲到啦，网上开好啊，英国同埋海外嘅朋友支持你。咁除咗支持嘅留言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反对嘅声音嘅。有网民就话啦，再搞就再举报你，希望政府多行一步封锁你嘅网络平台，等你唔好再唱歌宣扬危害国家安全嘅信息。我差啲唔记得咗佢系歌手，以为佢系政治家添。嗱，对于今次艺术中心突然取消场地，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呢？咁除咗香港嘅藝人因為政治取向啊舉辦活動受到掣肘之外咧，啱啱喺上兩個星期咧，內地亦都發生咗一件大事啊！話說主演《還珠格格》而爆紅嘅趙薇啦，佢身為中國一線嘅演員，由戲劇到做導演，甚至乎成為係一名嘅企業家，都相當成功嘅。但係估唔到，竟然喺一夜之間啊，就喺大陸嘅影視平台上邊咧，完全人間蒸發。有傳啊，就係因為佢被列入劣跡藝人嘅名單。咁事后已经有多间嘅大陆媒体都报道赵薇被封杀嘅消息，但係时至今日都未有官方解释任何关于封杀嘅原因。咁当其时有内地嘅网民就发现啊，赵薇主演嘅《还珠格格一》啦，同埋《还珠格格二》啦，都喺一个最大嘅资讯平台上面下架，而其他例如系优酷啊或者爱奇艺等等嘅影视网站亦都搜寻唔到赵薇嘅相关内容㗎。咁有媒体亦都报道啦，喺8月26 6号晚间作出一啲嘅搜寻活动嘅时候呢，就发现部分赵薇有份主演嘅作品，包括系京华烟云啊、情深深雨蒙蒙啊、画皮二等等呢，虽然能够喺网上找到，但系呢喺演员名单呢就已经见唔到赵薇嘅名啦。而一啲嘅作品喺影视平台上面呢，虽然能够点击，但系呢都显示为无法播放。而喺其他嘅搜寻器上面搜寻赵薇呢，亦都无法显示。有传啦，赵薇今次可能被列入劣迹艺人名单呢，系同马云关系密切有关嘅，故此就受到连坐发式嘅销声匿迹。而为咗明哲保身啊，多个原本同赵薇关系密切嘅艺人呢，都即时纷纷割席啊。当中包括相识咗20年嘅黄晓明呢，就即刻将有关赵薇嘅微博贴文呢，就全部删走。咁有关佢被封杀嘅消息呢，就蒙上咗一层神秘嘅面纱。咁相关嘅传闻呢，亦都众说纷纭。咁有人就指出啊，其实赵薇今次被封杀啦，实际嘅情况呢，比郑爽逃税呢更加唔简单啦，因为事情可能系牵涉阿里巴巴集团。咁有内地嘅知名人士呢，就向内地嘅媒体爆料啊，就话有人卷入咗一宗重大以及未公开嘅调查。咁亦都有网民谂紧啦，咁会唔会系同赵薇嘅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有关呢？咁啊，因为亦都有消息指出啦，内地咧开始对一啲持有其他国籍嘅艺人咧就作出审查嘅。咁有传啊，其他知名嘅艺人，例如系谢霆锋啊，或者系刘亦菲等等咧，都会因为修改国籍或者系持有其他国籍咧而被列入黑名单嘅。嗱，咁啊，唔知大家对于赵薇今次被封杀有咩睇法啦？咁但喺过去一年啦，大陆嘅官媒咧亦都接连发文咧，要求整顿呢个娱乐圈同埋打击呢个饭圈嘅。嗱，所谓嘅饭圈咧，其实就系一个fans 追捧明星嘅热潮嘅现象啦。咁呢啲内地媒体咧，亦都声言就系要杜绝娘炮嘅现象啊，即系话一个男士眉清目秀啊，或者系简单啲我哋广东话所谓嘅乸乸地啦。咁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咧，就喺日前9月2号就发表一个通知，就要求影视产业咧就树立爱党爱国、崇德尚艺嘅行业风气，从严咁去整治艺人违法失德，禁止不合官方价值观嘅人物、节目同埋外形啊。当中亦都提及到就系要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嗱，通告又列明啦，就系唔可以再播出任何有关偶像养成类嘅节目啊，亦都唔可以播出明星子女参加综艺节目或者系任何嘅真人 show 节目。而选秀嘅节目咧，亦都要严格控制投票环节嘅设置啊，就唔可以再设置一啲嘅场外投票啊，或者系打榜等等。咁其实今次中国嘅广电总局啦，佢就发表咗一个通知，入面呢就有8个嘅方向，都係要求进一步咁加强管理同埋从严整治嘅。咁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嘅话呢，都可以上返中国广电总局嘅网站啦，咁就睇返一篇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管理人员嘅通知啦。内地最大嘅社交媒体微博呢，亦都喺9月1号呢发表咗一个嘅指引啦。微博所颁布的这份明星经纪公司及官方粉丝团社区行为指引呢，就指出微博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后续的运行情况进行修订和补充完善的。而这项的指引就一共有14条啦，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条呢，就是当明星遭遇到任何舆论事件的时候，不可以煽动 fans 去新闻媒体啦、国家机构等等非娱乐性质的微博下面呢作出一些大风向性质的评论的。亦都禁止任何的经理人公司或者是明星呢就教唆同埋组织 fans 呢在线上同埋线下就干扰任何的企业啦，或者是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同埋公共秩序，例如是占有呢一啲机构的工作电话、工作邮箱等等的。另外啦，微博亦都指出未成年人是平台关注的群体，指出呢班未成年人呢就唔适合参与任何打榜啦或者是应援等等的网络活动的。部分内容亦都唔适合呢个群体观看啊。的而且确啦，内地的饭圈现象呢已经多次受到官媒的点名批评啊。事件 影嘅起因啊，当然都系关乎到一班明星嘅一啲不合理行为啦。例如就系艺人郑爽啊，今年因为代孕事件就陷入丑闻。而之前啊，亦都发生过就系 fans 为咗俾偶像打榜投票咧，就喺赞助商蒙牛乳业嗰度咧就购买大量嘅牛奶，但系咧就冇饮用到呢啲嘅牛奶，反而就将呢啲嘅牛奶咧就倒入水渠嗰度。而当中最受关注嘅啦，就系喺呢两个月啊，因为涉嫌强奸而被拘留嘅中国流行歌手吴亦凡咧，佢嘅一啲超级 fans 咧就试图为佢嘅诉讼费用筹集资金，甚至乎有微博用户咧就写到就系提议啊，不如就帮助吴亦凡越狱。咁而喺吴亦凡被拘留之后啦，亦都有过百名嘅 fans 咧就去到吴亦凡被拘留嘅地方外边咧就作出声援噶。咁而其实所有嘅法规入边最受人关注嘅咧，除咗系头先所谓嘅饭圈现象之外咧，就系杜绝娘炮等 K 型嘅审美啊。咁有关呢个最新嘅指引啊，内地嘅网民咧亦都有唔少意见嘅。咁虽然大大限制咗一个网上嘅自由啊，但系亦都有支持嘅网友噶。有网友就留言讲到啦，就系官方出面就是霸气。另外亦都有网友咧就批评就系话。娘化争议还不是来自于你们娱乐圈的小鲜肉文化，各种选秀团体靠着搔首弄姿、精致妆容的阴柔风气打造所谓蓝色来吸引眼球，满屏幕的娘化现象会对青少年造成什么样的价值观？审美无罪，但是要有最起码的认知。男人的精致不是弱不禁风，雌雄莫辨不是真的美，男性的荷尔蒙是包括雄性的魂。但在另一方面，虽然是官方作出的指引，亦都有内地的网友是作出相反的意见的。有人就留言讲到话了，男生女相生得漂亮就是娘，呵呵，有本事去纠正男性喜欢白又美啊，凭什么男性就可以喜欢白又瘦，而女性就不可以？对不起，在我的审美里，我离不开长得漂亮的男爱豆。爱豆即是内地所谓的 idol 啦。咁而最后一个留言呢其实都几有意思嘅。因为呢佢就出于唔系一个流行文化，而系关于一个社会文化。佢就话啦，比较担心呢一种官方杜绝抵制会进入校园成为霸凌嘅理由啊。对于今次广电总局再一次发出指引去整顿行业风气，唔知大家有啲咩睇法啦。咁而虎仔最后亦都比较好奇嘅就係、咁如果内地唔再推崇呢一个小鲜肉或者係呢、这个即係佢哋口中所谓嘅娘化现象，咁调转头嚟睇，咁最新嘅呢个英雄电影上戏咁入面嘅华裔演员，咁係好符合呢个官方嘅价值囉。大家想象一下呢一位男演员刘思慕，咁佢又唔係小鲜肉啦，又唔系卖靓仔啦，咁而且身手了得又有肌肉喎，咁其实某个程度上嚟讲，其实都几合乎呢个官方嘅要求噶。Anyway 啦，咁我哋今日嘅娱乐新闻咧就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到嚟再见啦吓。
今个星期啊，有咗 Jenny 妹妹啊，同大家分享澳洲依家啊有咩好去处啦。咁不过咧，依家就因为新州同埋维州就 lock down 紧啦，咁所以咧好多活动咧都被逼要咧可能暂停啦，或者延迟举行。咁所以啦，而家咧就听一啲啊嚟紧将会发生嘅好消息噶、哦。咁啊，早前啦，咁澳韩啦，因为啦呢个边境关闭啊，同埋呢一个旅行限制咧，咁就对呢一个澳韩啊尤其严重噶、哦。咁对航空业咧造成相当之大嘅破坏啦。咁 Qantas 啦，澳洲航空啊已经啊宣布啊税前亏损咗23亿嘅澳元啊。咁所以咧，佢哋啊最近咧就话啦，预计啊将会喺圣诞节前啊恢复部分国际航班。咁就例如啊，往返新加坡、美国、日本、英国同埋加拿大嘅航线咧，都将会啊率先恢复噶噃。只不过咧，其实啊呢个国际航班恢复计划啊，都系要啊取决翻啊澳洲嘅疫苗接种率噶噃。咁据呢一个媒体报道啊，早前澳洲航空就宣布啦，佢哋啊首要嘅任务啊就系啊恢复翻高疫苗接种率，同埋喺疫情低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嘅航班。咁例如啦，英国、北美、亚洲部分地区。咁预计啊，2021年12月中咧就可以实现呢一个计划噶噃。 咁至於其他國家啦，至少話就要等到2022年4月，即係下年啦，咁樣咧先可以恢復啊，去翻一啲較高風險而且疫苗接種率比較低嘅地區。咁就例如啊，印尼嘅巴厘啦，咁樣泰國嘅布吉啦、曼谷、菲律賓嘅馬尼拉、越南首都胡志明市等等個噃。咁樣啦，飛往海外嘅前景咧，似乎咧都同大家咧嚟得比較遙遠噶。咁特別係喺啊新州同埋維州處於封鎖狀態嘅情況之下，咁但目前啊疫苗嘅推廣嘅速度啊，咁就意味住啊我哋喺幾個月之後啦，應該啊就可以恢復有更多嘅自由。咁好明顯啦，佢哋啊國際嘅邊境啊點樣開放啦，同埋幾時開放咧，都係取決於政府噶。咁但隨住啊澳洲有望在年底之前达到国家内阁商定的 80% 的疫苗接种率，这样呢大家需要为这个复杂的重启计划呢提前呢做好准备的。而澳洲航空总裁也都说到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啦，他们都会调整他们这个恢复航班重启计划的。在今次的疫情期间呢，他们已经调整了都好几次的了。他就说了，有些人就说可能是太乐观啦这个想法，但根据疫苗推广的速度呢，咁呢一個咧，似乎啊就已經差唔多可以隨手可掂到噶啦。咁所以咧，佢哋都要 make sure 咧，佢哋咧係隨時 ready 準備好噶喎。咁如果一切啊按照呢個預期進行啦，接種疫苗嘅旅客咧有望啦就喺12月咁就可以坐國際航班飛去新加坡、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同埋斐濟噶。不過咧呢個計劃咧都要取決於嗰啲國家嘅入境政策噶噃。咁而澳洲航空表示啦，如果到时候啊塔斯曼尼亚嘅呢一个旅行泡泡计划恢复翻咧，咁澳洲同新西兰之间嘅航班咧嘅机票咧就会喺12月中啊开始啊买翻噶。咁而飞往香港嘅航班咧，佢哋就预计啊将会喺下年嘅2月咧咁就重新开始。咁而澳航啦同埋 Jetstar 嘅其他国际航线咧，都会喺2022年4月起咧咁就逐步重启噶。咁由2022年7月啦，咁样往返呢一个 Sydney 啊，同埋呢一个 LA 之间嘅航班咧，都会恢复翻计划噶。咁而2022年11月啦，就会啊往返呢一个 Sydney 同埋 London 之间嘅航班，咁就会喺新加坡咧做呢个中转噶。咁另外啊，澳洲航空啊更加宣布啊更改呢一个灵活飞行 （Fly Flexible） 嘅政策，咁啊就帮一啲啊因为旅行计划咧被打乱嘅客户。咁而修改嘅部分咧，包括2022年2月28号之前预订嘅国际航班嘅客人啦，都可以咧冇限制咁样咧免费更改呢一个航班嘅日期。咁而喺2021年9月30号或之前预订嘅机票客户咧，佢嘅信用凭证咧都会延长咗噶，咁可以喺呢一个2023年12月31号之前咧改搭新嘅航班。咁而 Jetstar 嘅客户啊持有嘅呢一个代金券啊嘅有效期咧，都会延长去到2022年12月31号，咁就可以用嚟搭呢一个2023年底前嘅航班。咁另外啦，为咗对呢一个重新啊可以飞翻啊极有信心之外啦， Qantas 咧都鼓励啊大家咧去接种疫苗噶，咁就希望咧早日达标啊呢一个接种率。咁而澳航咧就推出优惠。咁就凡啊完成两次接种嘅 frequent flyer 咧嘅飞行常客会员咧，可以透过 Qantas 嘅手机 apps 咧，咁就换领奖赏噶噃。咁合资格嘅会员咧，可以喺3个奖赏入面咧任拣其中一个噶。咁分别系呢一个1000分嘅航班积分啦，15分嘅等级积分啦，或者20蚊嘅现金礼券噶。咁就可以啊喺预订呢一个澳洲航空或者 Jetstar 嘅航班嘅时候咧使用噶。咁除此之外啊，佢又亦都话效法其他国家啦，咁啊就话啦，所有已经完成接种嘅飞行常客啦，都可以参加大抽奖噶，而且咧机会啊仲可以赢到一啲好大嘅大奖噶，咁就包括啊一年啊任飞澳洲啊超过60个嘅目的地，而且啊更加可以自选啦全国300间嘅酒店免费住宿啦，咁亦都话全国 BP 油站咧免费入油等等噶。咁而幸運兒啊，更加有機會免費飛往海外嘅目的地。咁大前提啊，係要等呢一個國際嘅邊境開翻啦嚇。 咁為咗公平起見啦，每個州同埋每個領地咧都會抽出一個得獎者噶。咁而另外兩個大獎咧就會喺全國電視節目入面送出。咁呢個獎賞計劃啦，就由即日起去到12月31日舉行噶。咁所以啊，就算啦，如果大家接種咗疫苗嘅時間比較後啦，都有機會參加噶。咁而呢一個大抽獎咧，就會喺出年嘅1月咧進行噶。咁所以咧，大家就努力啦，咁就 book 到打疫苗咧，咁就最好啦。今日咧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先，依家交翻俾虎仔。
好啦，唔該曬 Shanny 妹妹。咁跟住落嚟咧，會仔就會介紹一套啦，啱啱喺我哋 SBS On Demand 嗰度新上架嘅電影嘅。咁其實自從疫情好轉咗之後啦，會仔咧亦都介紹咗一啲係會喺戲院上畫嘅電影啦。咁但係近排啦，可能因為幾個州份咧呢個確診人數都上升啊，咁所以喺未來嘅電影檔期入邊咧就冇乜話新戲上。咁我睇過唔少嘅戲院啦，主要都係呢個上戲與十環傳奇咧，就基本上已經佔據咗大部分嘅時間啦，咁所以虎仔咧今個星期咧為咗方便大家能夠嚟屋企睇好戲咧，就介紹一套啦，我哋喺 SBS On Demand 嗰度揾到嘅電影。咁而今次會介紹嘅咧就係一部韓國嘅電影啊，咁英文名咧就係 Kim Ji Young Born 1982，中文片名咧其實就係82年生的金智英啊。咁呢一部嘅電影咧其實就係改編自2017年嘅同名現象級小説啊。嗱，原作咧就以檔案記錄般嘅客观口吻，加上长而实际的数据考证啊，就讲述30世代的女性金智英一些反常的行为啊。咁而记述了这个拥有大众名字的金智英，由童年、求学、职场到到婚后的疼痛成长，亦都串起了她身边的时代女性故事啊，包括是母亲啦、女上司等等。咁啊，当其时呢部小说咧就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啦，同埋社会反思噶。咁同時間咧，亦都痛擊咗韓國多年以嚟嘅父權主義社會。咁呢一部電影咧，作為一部女權主義電影咧，就冇將重點放喺我拒絕這樣的生活，或者係我想過不同的人生呢一種常見嘅女權鬥爭點上邊啊，亦都冇強烈嘅劇情衝突，而係用平靜而且娓娓道來嘅手法，通過描繪金智英嘅日常生活同埋種種嘅心理疾病，向觀眾咧就指出一個好多韓國民眾一直認為理所當然嘅事情啊。嗱，影片嘅整體氣氛咧都係好温馨嘅，並唔會帶嚟話咩女權主義嘅刺激感啊，或者係説教嘅感覺，咁而係通過引發共鳴，將片中人物嘅感情咧同埋女權主義嘅思想咧就滲透去到觀眾嘅心入邊。嗱，呢部電影喺韓國首映當日啦，票房就已经超过140,000人次观看噶啦，而根据韩国最大嘅电影网站 Nava 咧，就可以睇到两个性别嘅评分咧，就系呈现咗一个两极化噶。男性网友评分咧就系低至1.45分，而女性网友评分咧就系9.19分啊，咁啊可以话系争议巨大嘅。嗱，《82年生的金智英》呢本小说出版嘅时候咧，已经成为咗2017年韩国社会最重要嘅事件之一啊。咁当时嘅韓國總統文在寅咧，亦都極力推薦大家咧去睇呢本小說噶。嗱，超高嘅銷售量仲帶嚟大範圍嘅爭論啦。唔少韓國嘅男性咧就定義呢一本小說咧就係女權主義嘅產物啊，係挑起韓國女性同男性之間嘅戰爭。咁當年決定咗改編呢部小說拍成電影之後啦，當其時主演呢部電影嘅女演員鄭裕美啦，佢發表咗自己會接演呢部電影之後咧，即刻有過千條辱骂佢嘅评论啊，咁而且一啲女性艺人如果提及到呢部小说或者呢部电影咧，亦都会俾人追击噶。咁啊，好似女子偶像组合 Red Velvet 嘅队长 Irene 啊，因为喺 fans 嘅签售会上面表示阅读过呢本书，就已经俾佢嘅男 fans 咧就大规模抵制啊，甚至乎有极端嘅 fans 咧就上传焚烧照片嘅视频，仲將剪碎嘅照片咧就寄翻俾 Irene 本人添。除此之外啦，少女時代嘅成員秀英咧就喺節目入邊咧坦白自己同金智英有相似嘅經歷，就被一啲網民 咧就贴上女权主义嘅标签，慢慢咧亦都随之而嚟啊！咁可以见到啊，一旦女艺人喺公众场合提及到呢本书咧，亦都系无一幸免咁遭受网络舆论暴力嘅洗礼。但系反观咧，男性公众人物咧就完全冇受到影响。嗱，当中啊表示阅读过呢一本书嘅当红偶像防弹少年团嘅团长金南俊同埋国民 MC 刘在石咧，都曾经喺 fans 面前咧就大力推荐佢嘅，但系就冇受到大众嘅批评。而同样有参演到呢一部电影嘅男主角孔柳咧，亦都冇受到任何批评嘅。嗱，咁 anyway 咧，啱啱都系讲翻呢一部电影背后嘅故事。咁如果各位对呢一部电影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妨可以登入我哋 SBS On Demand 嗰度咧，就揾翻呢一部电影 Kim Ji Young Born 1982噶。好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嘅娱乐电影周刊咧就去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吓。